境是非常好的不得了，结果没有想到这些都是很好地方，但都是埋在地底下，根本看也看不见。那么甚至于到了路斯德，根本是到了这个晚上出月亮的时候，我们只看见那一点点的形状，但是多多少少我们对那个整个的环境有认识。所以保罗花了十年的功夫，那我们大概是十天到两个礼拜我们就要把它完成了。所以难怪呢大家叫苦连天，不过实在说来是非常非常值得。那我为什么提起这些呢？你就知道说保罗他的确经过了好多好多地方，你替他算算看，他平均每个地方他不可能超过一个月，然后他继续要到第二站，然后继续到第三站。可是呢我们也不要忘记，在他整个三次环游步道里面，他第二次环游步道有一个地方停得比较久，那就是哥林多，所以一共是一年半。那么第三次环游步道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不同了，我们发现他在以弗所一待就是三年之久，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总共加起来是十年左右。我们知道保罗他完成了三次的环游步道，但是呢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呢，保罗他不可能一个地方待很久。那如果他一个地方待很久的话，那就表示说现在神为他打了一个又神为他开了一个又大又有功效的门。不要忘记保罗就是这么形容他在以弗所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保罗的这个三次环游步道里面，你看第一次环游步道，你看几乎他每一站都停得很短，到了第二次环游步道，你看一年半在哥林多，到了第三次环游步道，你看见三年在以弗所。所以你就知道慢慢你就懂得，虽然保罗他的使命乃是福音，可是呢当他到一个地方，当教会被建立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他需要在一个地方待久一点，然后呢好让那个地方的教会能够得着培养，能够得着建造。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有的生命福音是你可以这么传开的，就好像把一个孩子生下来一样，但是生孩子也许还容易，但是养孩子是更难的。所以慢慢你看见当保罗自己慢慢长大的时候，那么他也能够带领那些在成长中的教会那么更多的往前去。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在他三次的环游步道里面，可以说工作最成功的，可以说那个福音的门开得最宽广的，那就是以弗所。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他一待就是待了三年之久，这是他在以弗所。那么当他在那里待这个三年之久，我们知道他的工作毫无疑问的，我们说过这个他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是光在推拉奴的学房，那个学房大概在城中心的地方，我们知道城中心有一个图书馆，那是等于那里的文化区，那么就在那个图书馆的背后呢就有会堂，所以这个就好像大家到纽约四十二街一样的，就是最热闹最热闹的地方。那么我们知道说以弗所是个港口那个时候，但是呢它最热闹的这个中央的地方呢就是文化区，那么同时呢也是这个大概是犹太人会堂他们所在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猜想保罗大概就是在那一带呢，他就借了一个学房，那个学房呢是一个哲学家，他们白天的时候要上课的，那么他们到了中午，因为太阳很因为天气很热，所以他们一定要有午休的时间，那么有人告诉我们很可能有五个钟头的时间，那么然后呢保罗就趁那个机会两年之久，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这个他就对亚细亚，因为很多人从亚细亚来的人都到他那里去听保罗讲道，所以大概两年之久。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呢他就把他的启示，所以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我想圣经讲得很清楚啊，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确给他开了一条路，那么在以弗所那个地方他不光是跟亚居拉百居拉他们可能在市场里面是支搭帐篷的，但是同时不要忘记他每天也许是用两个钟头到五个钟头，两年之久，足足两年之久。那么圣经说 他凡是在亚细，就叫一切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跟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主派的。那不止如此，你还记不记得，那么因着那个所有以弗所的人多半都是拜偶像，所以他们有很多行邪术的了，有很多各种迷信的术，但是最后呢，他们不愿意给仇敌有任何的地位，他们知道他们已经蒙恩得救了，我们和偶像有什么相干呢？所以呢，他们呢就把所有过去的这些偶像有相关的东西，和偶像相干的那些东西，就把他们就放在一起。他们说，他们算一算那个整个的价值大概有5万块钱，但是呢，他们却在大家结果居然有个焚烧的聚会，就把这些东西统统焚烧了。所以你看见以弗所的圣徒，他们不光蒙恩得救是清楚的，他们不光是从黑暗转向光明，他们不光是从偶像转向真神，而且我们知道他们的的确对付以往，了结以往是清清楚楚的，所有他们生活里面和偶像有关系的，他们全部都烧掉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得很清楚圣灵在以弗所所做的工作。那不止如此，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也给我们讲到就是以弗所暴动的事情，大家还记得，那么那个大概是保罗在以弗所快结束他那段时候，因为那个的确他的属灵的事呢，可以说他已经到了高峰了。那么结果因着保罗的福音呢，我们知道保罗的确对以弗所的人传，那么不光如此，我们知道以弗所因为是那个时候罗马帝国里面大概除了罗马之外，还有除了像安提阿之外，可以说是或者亚历山大可以说很大的一座的城，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东方到西方，西方到东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港口。那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在以弗所有一个很有名的庙，那个庙呢就是亚蒂米庙，是个女神的庙。那这个庙大概如果大家去过雅典，你在雅典在山上你看那个古庙，那个是讲到他们女神的庙叫雅典娜的庙，那个我们不要忘记这个雅蒂米的庙是比那个庙要大4倍。那如果大家到过圣彼得堂，就到罗马的圣彼得堂，那大概是它的3/4那么大。但是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在古时候，的的确是世界7大奇观之一，那的确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建筑。所以所有亚细亚的人都以这个庙为荣，所以每年到了他生日的时候，就是这个亚蒂米又是戴安娜是罗马神女神的名字，那么亚蒂米呢是希腊女神的名字，那么希腊女神跟亚蒂米女神她们只是名字换了，其实性质是一样的，所以有的人就称作亚蒂米，有的人就称作戴安娜。那每年生日大概是5月的时候，那么他们一定要把那个偶像呢从那个庙里面抬出来，然后抬到这个戏院，就抬到以弗所的戏院，然后再把它抬回去。所以大家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哈，我们中文呢不大读得出来，但是很有意思的。这个中文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经里面说，还有亚细亚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那么我们这个中文呢，亚细亚的几位首领，我们就弄得糊涂，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指的什么来说的。那其实呢，亚细亚的几位首领是有道理的。那就是说，这些就是每年呢，到了这个他们的女神过生日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全亚细亚各地通通有人就来朝圣，每年一定来一次。所以那个以弗所呢，那里面有几个有钱的人，他们就把钱拿出来，那么每年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他们呢就组织一切，换一句话说呢，所有的游行的各样的活动，那么就是他们等于一个委员会，那这个委员会里面成员呢就叫做亚细亚的几位首领。所以如果你看读中文的话，你不读不清楚到底他指的什么说的。那其实呢，那些人就是一年一度他们替他们的女神庆生的时候，那么他们有一连串庆祝的活动， 那么那些活动，你看背后一定有一些组织单位，那么组织单位里面的成员呢，就是亚细亚的几位首领。那么这些人呢，是非常被人尊敬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面能够叫以弗所越来越繁荣，因为各地他们都来嘛，啊，那么这样当然能够促进城里的繁荣，他们对以弗所当然很有贡献。那么这些人他们一定有资金非常雄厚，然后他们才能够做这样的事，否则不可能。所以从这个地方这几句话你就知道，暴动的时候大概就是他们过节的时候，每年一年一度他们把他们的女神抬出来，然后轰动整个的城，那么大概就是那个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暴动发生呢？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每年呢，当许多人来以弗所朝圣的时候，他们一定是要带一些纪念品回去，所以那些做银匠的，他们的生意就特别的好。凡是跟偶像有关系的，有和迷信的东西，你知道他们都迷信，有的一定要带个什么护身符啊，或者一些什么样的书啊，或者呢是一种一个偶像啊，等于是迷离的那个女神的像啊。那么这个当然很多人喜欢带回去做纪念品。但是不要忘记，因着保罗在那里一待就是3年半，所以那个宫，你看见那个福音啊，不止传开，而且每次过节的时候，你看见保罗特别有能力。那么结果呢？那么现在你怎么知道很多人从黑暗转向光明呢？你只要看看呢，这个银匠的生意啊，是不是越来越差了，还越来越兴隆呢？那么这个银匠怎么知道他生意好还是不好呢？尤其是一年一度过节的时候最容易算出来，你看见吗？这个去年就好像你在美国很稀奇，在美国很多人做生意只做圣诞节，所以最近不是美西封港吗？很多人很紧张，因为你那个节赶不上，那个节赶不上就完了，那个节赶得上，你看见那就是你一年，那这个完全是靠那许多人他们做生意，就是尤其是很多人就是赶圣诞节一次，那么这个脱手了以后可能就赚很多钱，然后又是第二年。所以有的人做生意是一年才做一次，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的风险也是很大很大。那么这些银匠也这样，你看他一年一度过个节以后呢，然后他到时候呢，哎，他算一算，就跟去年算算就不同了，去年可以赚多少钱，他今年很明显的这个收入减少了很多。那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很多偶人呢，就从偶像就转向了光明。他们一打听，他们都知道这个账当然归在保罗的身上，所以你就看见最后就有了整个城的大暴动。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读《使徒行传》19章的时候，你就看得很清楚。那么然后你看见他们不是跑到戏园里面去吗？那个戏园到现在还是完整保持，是可以坐25000人。可以说在小亚细亚能够保持那么好的没有几个，这是其中一个。所以今天如果你站在戏园里面，那么有的弟兄们都试过，你站在戏园里面就好像当初保罗站在戏园里面，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很可能保罗到了戏园传过福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起头那些以弗所的城里的书籍安抚他们嘛，说是你们如果要告，你们可以告啊，你们自己有放告的日子嘛，你们可以彼此对告啊，所以这样他们就平下来。所以很可能如圣经的猜想，后来的确他们告了。那告了以后，那是给保罗很好的机会，所以保罗喜欢被告，他只要一被告，那就是很好的机会能够站在25000人面前传福音。所以我们相信保罗大概是到了那个戏园没有问题。那么而且根据传说呢，靠近港口那个附近还有个，还根据传说是保罗的监狱，那么很可能，不过这圣经没有记载，就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看一个人他属灵的工作到底有多少的果效，你可以看得出来，什么时候那黑暗的权势音符都震动了，你就知道说这件事情对撒旦来讲是很严重。所以最后他一定要用暴乱，一定要用这种很丑陋的那个方式来表达他的不满。那但是背后的故事是什么？背后的故事就是你看保罗在以弗所他的工作果效实在可以说是达到最高峰。那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保罗他到了以弗所，那么他可以说传福音已经做 已经是很有果效了。那么现在，那就证明说他的工厂，是的的确确那些你看见那个的的确确，那个福音的工厂很明显是摆在他的面前的。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呢，他要怎么办？以弗所这一带，你看见很明显是传完了。